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助，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的大课题是人间痛苦与神的慈爱，这一次是第十讲，题目是为何世界不可美丽一点。尽管人和宇宙的存在要求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神的存在，可是一看到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和各种邪恶痛苦，我们对天主的肯定就有点踌躇了。因为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天主创造的世界不可以更美丽一点吗？上次我们提到天主所造的世界是一个进程，是一个演化，所以它可以会变得更好更美。天主绝对有权创造这个世界，而我们的论据是基于这个真正实实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的幻想，不是神的梦境，也不是一些神话。我们把这个论据可以分成几点去讲。第一，天主是整个宇宙的主，他使万物能如常存在下去，他的慈爱是那么伟大，他创造了宇宙，赋予无比的能量和强大的生命力，使之慢慢的演化，并提升一些受造物达至有意识的境界，赋予自由，甚至容许他们有拒绝实现天主计划的能力。第二，天主愿意与人一起受苦，他并非是一个漠不关心毫不动情的神，因为他竟然降生成人，借着人性邻居在我们之中，肩负我们的纷喧与煎熬，品尝了人生最长好的经历。第三，天主从不间断地从恶事之中引发出一些善事，他并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去搞一个乱的自己也控制不了的世界。创造这样的世界固然要冒一个大险，但他却信心十足，因为他有能力把整个宇宙带到他应该到的地方。假如有其他的悲剧发生，天主会眷顾一切。第四，天主最终要得胜，但方法却出人意表，他在圣旨身上经历可怕的死亡，却从死者中复活起来。基督的复活正是人性境界最伟大的表现和印证。第五，天主应许我们永恒的生命，天主的爱是永远不能受到摧毁，他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同时在基督内他重新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未能享有永恒的生命，就如一位父亲给予子女食物，天主在基督内显发出不朽的生命，并将之分赐给我们。信赖慈爱的天主并非表示可怕的事就不会发生，就如我们以前所说的，邪恶与痛苦仍然会发生，但为证明天主是慈爱的，我们就有以上那几点的证功。天主既然创造像我们这样的人，并非一下子就完美，却要慢慢的成长，而且我们人仍有拒绝或者接受天主的自由，因为基于人所处的物质世界的垂怜，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天主，只能透过世上的物质经验找到他的踪影，那么人就有犯罪的可能性，因为他会选择物质的东西而拒绝天主。人一旦犯罪，就得承担后果，包括一些无辜的人要受痛苦。尽管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事情，不过我们还要问一句，这样的世界还值得吗？为什么天主不让这个世界更美丽一点，才让我们出现 对这个问题，我们尝试提出三点。第一，珍惜生命。究竟生命值得活下去，这个问题应该是由每一个人去回答自己。无论环境对我们来说是多么恶劣，旁人无法代劳，无法替代我去答复这个问题。我作为神父多次探访医院，有时候看到一些人除了头部以外全身瘫痪，我作为旁人真的看不下去，我的本能反应就是不能接受。在这种条件下要活下去倒不如一死了之。可是恰好正是这些人，他们才能表现无比的勇气，甚至是愉快的心情，以最动人的方式令旁观者感到生命的可贵。无论怎样，只有他们才可以回答究竟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我们也不能替代人去作答，不过只有找到生命意义的人才会回答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也会问下去，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进去第二点，为爱而活。生活的价值并非只以快感和痛苦来衡量的。很多人在煎熬中活生生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忍耐，恰好证明在人生里有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这是只以快感和痛苦就能解决的一回事，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到一些痛苦就会自杀。可是看看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自杀，甚至他们以乐观的态度坚忍的精神继续与生命搏斗，他们就像在硬地中长出来的花朵，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是总有些事情比愉快不愉快更加重要。比方说为了自己心爱的人，无论环境多困难也要对方活下去，或者也要自己为对方活下去。生活找不到目的，找不到爱，为活而活当然意义不大。可是天主给人灵性，正是要人为心内的那一份爱、理想、勇气和创意而活。第三，爱比死亡更猛烈。高尚的目标能够令人志气高昂，踏上征途，排除万难。就如赛跑家经历多年的辛苦训练之后赢得奥运金牌的一般，人生旅途上我们往往期待那灿烂美妙的时刻，那时一切过往的痛苦淡然隐退。就如一对已定终身的情侣，他们分开一年之久，期间只能以电话书信作为余宴互通心曲。当他们在互投怀抱时，所有的相思之苦和免不了的胡思乱想突然隐退到当下那美妙的一刻的幕后。耶稣也说过，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但生了孩子就有了喜乐，这喜乐使他再记不住他以前的痛苦了。在整个宇宙的演化的尽头，超越时空之际，天主就是万有的总归宿，投奔他的人都会赞颂天主。那时人会豁然大悟，承认天主确有充分的理由冒险创造这个宇宙。所有经历痛苦的人会说，我的灵魂啊，请赞美上主，我的心神请颂扬他的名，这就是天堂。当然旧日的痛苦不会完全被遗忘，只是不再会记在心头了。当基督复活后显现给门徒，他的伤痕仍然保留着。为什么这些难看的伤痕依然存留呢？因为这些手足和肋旁上的伤痕正表达 耶稣存在的核心意义，就是十字架和复活连在一起的喜讯，苦难和死亡实现了他的伟大的爱，因为他为我们而牺牲了自己。这些伤痕已提升到治疗性的、性的更深入的层次，展现生命最后的境界，将一切的伤痕都化为美好的渊源。耶稣复活的显现点燃了我们的勇气，它不只是基督徒信仰所见证的希望，也是无数广大群众的希望。人不论属于何种信仰，相信或者不相信，只要鼓起勇气正正面对他们的人生，都会以行动见证这个来生的希望。相信永恒的生命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信念，人在痛苦中熬过来，就会多点智慧，能直接去感觉一些极端重要生死攸关的东西。用老套一点的话去说，就是那段使灵魂从有限飘到无限的境界。在海底的坟场里，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有名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诠释了世界，但重要的却是要改变世界。基督徒对这一番话必有同感，因为他们并不提供一个哲学的答案去捣破痛苦之谜，就像将痛苦当作自然而然的事。基督徒在痛苦中要给人希望，未能突破人生的困境。圣经提到新天新地，但是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到达，而且从现在就要开始走。痛苦的谜底并不是一个意念或一套神学思想，而是一个实在真实的境界。尽管现在还没有冲破，但痛苦这个事实已经给我们憧憬朝向在天主之内将会出现的未来。只要我们与他合作共创将来，当基督徒要慕时而行，实事求是，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痛苦是违反天主的意愿。福音明明说出耶稣来是为治疗我们的灵魂与肉身，他驱逐魔鬼，呼召罪人改邪归正，他的服务就是要散发光明和善良的力量，深入一切令人挫败受伤的事，从而豁然大悟天主对任何事物必有安排。就在这眷顾下，天主创造了宇宙。可是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天主直接意愿的事，什么是作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天主所容许的事。就如家长容许他的子女驾驶家庭的汽车，就要对这准许负责，但他绝不能说他有意，或者绝不能说父母故意令不幸的车祸发生在自己的子女上。天主愿意这个宇宙存在，就容许他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发展。他并无意使痛苦出现，反而他是反对痛苦的。基督是天主的肖像，他带来生命与健康。所以基督徒追随耶稣的时候，也要像耶稣一样去治疗其他的人。今天基督徒开办医院、麻风病院、收容所，还有各种慈善的机构，就是要带给人受苦的人一些支持与帮助。第二，天主从不间断地从恶事之中带出一些善事，基督徒也为此而奉召，得到天主的邀请，与天主一起在这个工程上面合作，如何从一些不好的事情找出好的事情。基于天主的慈爱， 他反对一切令人受害的事，假如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天主一定会使他结出美果。在日常的生活中，有病的人会引起一些朋友的同情和实际的支持，而朋友的心意也会令受苦者更深入体验痛苦的含义。这里我们应该十分小心，尽管很多好处和行动来自病苦和悲剧，但天主并没有计划这些可怕的处境未能结出美果。如果有一个朋友他在楼梯上绊倒我，以致我受伤进到医院，然后往医院探访我，服侍我，为表达对我的情谊，并鼓励我在逆境之中培养耐性和毅力，对这种畸形的友谊我真的不会轻放。如果真相大白后也难以保持这种友谊，天主也是一样，他就像我们的好朋友，甚至是我们的父亲，自然很愿意我们事事顺利，他不会布局害我们然后抢救我们，只因为他想从恶事之中带出更好的美果。尽管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手段却是不善的。一般而论，有些家庭得到父母悉心的照顾，有很舒服的环境，丰衣足食，当然比一个穷的家庭、受过打击的家庭更容易给予孩子发展健康人格的机会。在贫穷的家庭中，父母尽管非常有爱心，但如果他们为经济担忧，而且过分操劳，给予子女的时间又很少，又假如父母亲因劳成疾，甚至患上了神经病，那么他们的子女一定会受很大的遗憾。由此可见，从人的角度去看，善事比恶事一定会结出更多的美果，但从天主慈爱的角度去看，尽管有些是恶事，不过在他的安排下也会结出出人意表的美果。第三，痛苦可以磨练人生。所谓天降大任于世人，提前劳其筋骨。对，人在逆境下往往培养出令人赞赏的品性。无论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会被卷入悲剧或者困境的漩涡中，而这些漩涡就能磨练出最好的人才。诗人缪伊尔就把这个事实用他美丽的句子表达出来，他比较了近世的苦难与伊甸园那表面完美的景况，然后就这样说：荒漠的原地，腹黑的枝条，仅绽出伊甸园从没有过的花儿，忧伤与爱心交织着的花丛，只有在黑暗的大地盛开。伊甸园可曾要传出过希望、信守、怜悯和慈爱？在乐园里从没出现过奇妙的祝福，现在像甘露一般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降下。总之，痛苦逼着我们走上凌空的悬索，所以我们要保持平衡。一方面，天主不愿意有痛苦，反而愿意我们勉力谋求解脱，从痛苦中孕育希望、信守、怜悯和慈爱。另一方面，天主并没有先来个乌云密布的天空，然后一显身手使奇妙的神恩从天降下。不过人由于自己的恶性带来的乌云，那么那些从天而降下来的祝福的确就如甘露般降下来，使大地焕然一新。圣经告诉我们，人犯了罪， 但天主却使苍天配降甘霖，大地裂开，产生救世主，教会也几乎失去了控制，在复活的礼仪中咏唱，罪过竟然为人占得自天而降下的救世主。中国人一向意识到祸与福并非容易衡量的事，可是蔡翁石马焉知非福的逻辑并非那么有力。比如说丈夫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他不会期盼有人告诉这个丈夫事情如此发生，不会要他做个更有慈悲心的人。其次，这个丈夫宁愿与自己的爱妻长相厮守。比如说一个痛失爱子于车祸的人，尽管能将余生奉献于青年工作上，积善积德，到底这个人宁愿要回自己的爱子。不过中国人更懂得祸福由天，既来之自安之的道理。当人身心受到煎熬时，什么理据也说不清了，只期盼了解和有实际的援助，也很难诉诸于宗教的慰藉或尝试顺便天主的大计划。尽管对痛苦的哑谜不能全程纯理性的答案，更没有锐不可当的论据，可是基督徒相信有永恒的归宿，就凭这一点，我们要继续在信万爱内生活下去。如果有人问，天空如果有癌症的乌云，阳光与人有什么好处呢？基督徒大概会回答，世上如果有阳光，癌症的乌云可算什么呢？阳光既可以驱散人生的黑暗，那么天主的慈爱岂不更胜一筹？认识天主的慈爱并非能使悲剧不再是悲剧，痛苦不再是痛苦。我们不必掩饰，也不必假装所有的事情终归都是好的。明显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最好的效果，甚至很多事情都是偏向最坏的。可是人生总有一点实力可以指证天主的慈爱，不过始终只有基督的生命、他的苦难、死亡与复活最能帮助我们切视天主的慈爱。基督就像太阳，在最适当的时刻使我们体会到什么是更重要的。纯理性的答案并不一定有说服力，反之基督徒的信仰可以给我们一个憧憬，期盼天主的慈爱要获取胜利。我们接受天主的邀请，与天主的慈爱合作，减轻人间痛苦，消除贫穷，积极地面对一切逆境。只有这样，天主的计划就会继续下去。有人因着世上许多的痛苦而否认造物主，然后又不去关心世界。其实当我们越关心，越体会环绕着我们的受苦的人，我们也越能够肯定，尽管世界有更多的苦难，天主还是把持一切，他会带我们到最美好的境界。当我们关心的时候，就会与事事关心的天主联系在一起。好，各位听众，下次再见。